这一段大家如果正确想了解的话，那么特别是在广论当中啊，在中士道部分啊，这地方我也顺便给大家提一下，你们如果真的想了解的话，那个有它很重要很重要的内涵在。那么这个在哪里呢？这个在中士道思维集地169页最后一行，说由极地门思维流转生死次第，苦就是指的那个整个的现代的状态，我们六道众生。那么为什么有苦呢？这个苦的因呢，就是极地，这我们了解。那么他就讲那个极地，极地流转生死的因，它分成共三部分。我们翻开来看，第一个他特别的说这一段承办生死的因是什么。这里我不是讲广论，我简单扼要的告诉，就是解释刚才南山在家备览上面最好的一段简单扼要的一段文字。在这个广论上面171上面说承办生死是因，我们现在不是要了生死吗？换句话说，要解决生死之病，你要解决这个病的话，是不是要把那病因找出来啊？对呀。那么现在请问生死这个大病的病因何在呢？他归纳起来告诉我们说，有两样东西，祸业两样东西。祸就是烦恼，业就是我们平常造的业。但这个里头啊，有两样东西，你怎么办呢？说然以烦恼而为上首，这个祸跟业当中啊，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烦恼，还是祸，两样东西最后又找到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做贼，一定把那个贼头先要做到，要不然你打草这个金蛇，完了以后他已经有了警觉了，你虽然外面的剪出一点，对不对？根老根在这里的话，你永远弄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下面的这段文字它特别说明这个，我文字不念，我一起简单说一下。它不是生死的因由跟祸跟业吗？他就说假定你有业，而且这个有无量无边的业，本来这个业是什么？直接感的生死的直接的因是业，虽然是直接的业，但是没有祸的话它不可能感生死。举个比喻，说随便一个种子，稻、苹果，那个种子直接长出那个稻，长出那苹果树来，是那个种子，没有错。可是你把那个种子老摆在那地方晒太阳，它会长出来吗？长不出来。摆在田里面加水、太阳，起来了。所以外面这些东西是促成它生长的必要的条件，而且跟它同时聚起的，所以这个种子的成长还要一个因，这个因有个专门名字叫具有因，懂不懂？下面说的具有因，比如我们织布，所以那个布是进线跟纬线，通常看起来好像架在那个进线，那你们看过那个织布厂没有？那个进线架在那里，然后那纬线呢混架串进去，是吧？好像这布还没织成这个金线，但是没有这个纬线，这个金线能不能成布啊？不成。所以这个纬线呢叫做这个使得金线成布的具有缘也好，具有因也好。因此虽然你有无量无边的业摆在那里，没有这个或这个具有因或者具有缘，它不长。因此这两样东西，假如你要选一样东西的话，单单业不敢生死。我们反过的来看，那么单单祸怎么样呢？单单祸没有业，他说他虽然你没有业，单单有祸的话，他无间不停的，他自然一定造业，造了业的话，祸业碰在一块儿一定行。所以这两者当中，我们最后又一步一步的观察推论下去，虽然成生死的因是两者，但是最后找到了真正的那个贼头，不是 直接感生死的这个业，而是策发业的祸。为什么论上面要说这段话？如果说我们慢慢平常讲经书法不一定讲，现在要想讲戒，甚至要对治的话，你一点都不能错。说我们这个火力是有限的，今天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，那没有用。你这一个子弹打出去，又把敌人要打死一个，好的话整个都把它也解决，那才行。所以修行这样我们就有希望。所以像这样子这种严密的论道，很严密很严密，甚至当中最后说，哦，到最后你真的要对峙的，不无量数要对峙的这个客观的环境啊，斗起来斗到这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我们就有力量对峙它了。所以他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下面呢，我们应该了解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如何对峙？于是他下面告诉我们，真讲烦恼是证明烦恼，不是前面理论上面晓得说政治的一切的根本的问题在烦恼吗？那么烦恼什么？你了解它呀，否则都是文字呀。所以下面一步证明，然后呢，如何升起？那个次第很明白，以及烦恼升起的原因，以及烦恼有什么害处。再下面才告诉你对治的方法，你每一个地方都很清楚了，到那时你下手容易了。所以像前面在南山在家贝兰，尽管我们经常看得见这个文，看完了以后你有一个感觉啊，这个道理好，文字也很美，我也懂，但是可是要我们真去修行的时候啊，不一定派得上用场。要好一点，我参禅，参禅看一个念佛是水，狗子还有活性也无，跟这个文完全没关系。要我们念佛一句阿弥陀佛，跟这个文毫无关系。这样就算学戒，到后来告诉你什么词什么翻，跟这个文又毫无关系，实际上真的没关系吗？ No， 这是个论上面真正的好处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一看，像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他就告诉你清清楚楚，理论上面生死的因归纳起来找到这个，然后呢说到那个烦恼的时候，那么晓得、哦、现在这个烦恼证明烦恼是第一个，说什么叫烦恼，下面又告诉我们诱发升起，使得你内心成不寂静相。这不是文字，我们坐在那一想，当你心里面念着一动的话，觉得这里坐立不安了，强一点，再不然的话呢，本来宁静的心情有这个现象升起来，你说哦，就它。于是平常我们坐在那里眼睛一看见都是，咦，这个蛮好，你先跟着它去了，我们了解这个叫烦恼。再不然一看见讨厌这个家伙，哎，你就晓得前者是贪，后者是嗔。住在这里觉得蛮好吗？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样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往往觉得，哎，这个不错呀。吃一片大无明当中，我们往往觉得这样的，哎，我现在这样的很好，嗯，我这个打坐做得很好，所以常常是个笑话。那是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，打坐打得很好，你打一个瞌睡，打一个瞌睡嘛，当然好嘛，没错。当时我还不服气，现在越想越对，这个还非要从经论上面印证出来。我们往往觉得，哎，你不要分别，实际上你不分别在什么当中啊，在大慈相当中，我们也还以为修行。那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告诉我们，特别的告诉我们呢，它观念在此，如果下面就告诉我们升起次第，你了解了次第中根本上面就照到它，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因，这里这个广论上面不去深谈啊，不去深说。同时我随便一提的，因为第一次讲广论浅涉，像这个关键之所以这样案例，那没有这样讲。那么今天讲到戒的话，你们一看就晓得为什么广论要这样案例的配合，大家了解吗？所以到一来，你学论也有用，下去戒也有用。现在我们继续下去。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流转生死啊，永无尽期。大觉师尊，我们的佛陀，慈爱降临离苦是擦病需要对分三种啊，要由于这个大慈悲心，要带我们出离生死，于是观察什么病，对着这个病而立这个药，那个时候对症着它分三部分。哪三部分呢？是内心混动、对立、定慧。 身口非为是对立境界啊，戒定慧三样东西。第一个呢，就身口啊，这很动乱状态当中，也要境界来把它安住。安住下来了以后，内心上面的昏动等等的定慧，圣教虽都是不约三学，整个的八万四千乃至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三项，三学属列是唯一实性。那么三学更简单一点的色跟心，就是我们心对境，换句话说，或者是境引发我们的心，或者我们的心去制造那个境，无非是这样，眼睛一看，好看的，一讨厌的，或者无所谓的，这个什么贪嗔痴，我的心对了境引发的。由于这个贪嗔痴，好的就执着，进一步产生造业，坏的排斥也造业，吃同样的一种业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又进一步说啊，这是色心，论及其业的从本于发知，升起的是从根本慢慢的发知，用其智也对治的是先除后息，初的把它解决了，后的慢慢的来，有它一定的次第，我们要了解。所以谈说明的时候是论，那么像起心论上面的三系六处，讲戒，那么先防身口，切之先来，后来才进入息的。所以说用其智也之先出后息，首先之见意在于此。所以戒定慧当中先讲戒，在这里举个比喻说，譬如浊水风急不成，风不未歇，约得澄清，无有是处。就好像台风来一样，这狂风大雨当中，你要那个海不扬波，恩去压制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你怎么办呢？把那个风先拿掉，拿掉了以后，这个水自然慢慢的在说法宁静下来了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如果是那个风波还没有泄的话，不行。这个三学的次第是理数必然，它有必然的次第的。三学次第理数必然，怪于常模是渠道简约。如果是你违背了这个，那不灵光，怪你不灵光。那下面又说，凡即昏浊，或是动乱，善多即失，戒略善财，欲之为贼。三行相应，为次第而生。四系四际为不可相离，这个是解释前面的文字。三行就是戒定慧，那个戒定慧的为什么互相啊相应带而产生的，那个有它的必然次第。四系四际解释前面是不相，不可以相离开的。有了这个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戒书，就第一行的文字说凡火，这个凡火啊，前面是经过无量戒，然后呢对无量的境界，那个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说原来生死的根本戒定慧。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的，虽然说是戒定慧，不要贪嗔痴，说的头头是道，到了境界上面从来没做到过，我第一个就是这样的感觉我想你们大概跟我差不多吧，比我好不了多少，千真万确，事实如此。所以说这个凡火难清，要有方便，要有一定正确的方法。于是呢说这个三学，那下面的解释来了以后呢，对治的根本在这里。所以成论成圣论上面，戒想捉贼，先把它捉住，定绑住，会赏，就是戒是认得他，这个是，然后呢把它抓到，不会让它动乱，然后呢让它定，把它绑得死死的，最后定来关照。三因相因，四系四字前面有说过了，故初行在悟仙学界，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学这个，随时检测，随时检点，绝对不要违反，使得这个善业清净，那个时候你正定正慧自然而立。说到这里，真正的戒定慧内涵很深广，我说一个最基础最浅近的。现在有很多人跑得来说，哎呀法师啊，我这个定力不够啊，我要去学定了。碰见这种情况，我常常觉得很无奈的苦笑一声。这样为什么？ 我三十几年以前就忙这个事情，忙到现在还是觉得定力不够。真正的原因不在定力不够，戒忌没有。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戒的特征。戒的特征是什么？你了解了前面的，所以这个戒是非要有见解的戒，就是你一定了解了正确的认识，这个对你不利，这个对你好的。所以当对劲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哎，这个不好。所以你随时随地一对劲的心呢、啊，就是色痴作，所以叫色心为戒。它戒的真正的用意在这上面。但是我们刚才初级的贤人，对不起，尽管讲，可是境界这个现行非常的强烈，不要说你挡不住，乃至于这个现行你根本不认识。因此，比如诸位在家居士，尽管你觉得哎呀，这个到庙里正好，但上班不行，为什么？这个上班本来告诉你，你跑得去就要对这个境界上面去，你等跑得去上班的时候想着闭起眼睛来念阿弥陀佛吗？这个不可能，大家都这样做的话，所有的店都关门了。叫你设计的话，你设计的什么东西来？当然不行。所以上班要忙这个，回去等一下到哎呀，父母、妻儿、子女，你一天到晚忙这个，这个境摆在这地方，有心无力。这样，这是真正重要的，帮助我们内心想办法去这样。于是你平常的时候对着境界，随时警惕自己，不要。警惕自己不要，那是有两个功效，最简单的啊，最简单的哪两个功效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你的内心的警觉性很强，遇见境随时警觉，随时警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往往我们常常人家说你这个眼睛真大，意思就是看见的东西啊，就像没看见一样，就这样。换句话说，内心当中境界现起来了，已经发生了什么不晓得。你没有这个警觉性，你根本无力去察觉是非。其次呢，察觉了以后，我们就无力去对治。当你前面的去戒的时候啊，你随时觉得警觉到不对，然后呢能够把它对治。你不断的这样做惯了以后，当你定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很强有力，在外面有各式各样的境界来引发你，现在坐在那里没有境界引发你，可是那时候你的内心的动乱。因此坐下来的时候，你内心经过前面戒那个时候的训练的话，你随时警惕，又错了把它拉回来，又错了拉回来，你有了这个本钱，你才能够把你的心中散乱当中收拾起来。你没有这个力量，于是尽管身体放松了，坐在这地方坐是坐，脑筋里面还在想，哎，布施完那个战争，今天晚上那个好消息，可不能不看呀，啊，那个股票如何了，然后那学校怎么办了，是不是我们脑筋里想这些，想累了呼呼大睡。就是这样子。也许说起来这个很笑话，但是我想我是夸张一点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有这个。那么这根本在哪里呢？不在定上，在戒上面。而真正戒，真正的戒的中心在见解的戒。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东西对你有利，这个东西对你无利，这样，所以这个见解分别了以后，你才晓得世间对我们一切东西，哎，那真是可怕，送上门来都不要，你还去忙它吗？你有了这个，然后你才能够生那个心，否则的话，虽然你说你要不要去忙，但生活无着，你有种种的借口呀，是我们必定要了解。所以这个戒当中叫六合，修六合境。六合境当中第一合什么合啊？没错嘛，见合同戒。李居士麻烦你写一下这个见解啊，是第一次讲的正知戒，你正确的了解啊，这个才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自然心里面已经把世间东西排斥了。然后呢，虽然你了解的做不到，于是学下面的种种东西，这个才谈到了下面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同样的，这个次第是简然而且一定的分析得很清楚，很多无量无边的这个内涵当中，经过归纳以后，分几个简单的项目，次要的摆在旁边，重心在那里，全部精神对着这个，这个把握住了，下面的自然就容易解决呀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所以这样，当你这个有了这个戒以后，所以这个戒叫做做贼，这个贼你认清楚，认清楚你能做得到他呀。 所以这个见是什么？见到这个贼，然后呢，下面这个五合呀，就把他抓住，抓到了以后，那个店就可以有希望呀。这是他的次第。然后呢，广论上面同样的告诉我们，他那个次第怎么弄法。现在请你们看192页。193页，最后一段，第二，修何等道为灭除？那就是告诉我们，你怎么灭除呢？然后呢，下面告诉我们三学，倒数第二行，其中三学，它有几个？数定，就是数量决定，下面还有一个次第决定。下面这个次第决定在194页的第四行最后一句，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数量决定跟次第决定？这个论我不细说，可这个地方的学进去我们非常重要的，就我们有无量无边的内涵，你到底哪里下手呢？我们刚才说的一头雾水。哎，现在他菩萨祖师能够很清楚明白的分析归纳，最后把无量无边的这个内容归纳成功几个大要大纲几个句，所以真正归纳起来内涵不外乎三项，就数量，就这个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就说了出关的调心次第，我们真的要学的岂不是要调伏那个凡夫的心啊？对，这个调伏凡夫的这个心有它的层次不同的内涵，叫分三个步骤就可以解决。第一个善乱令他不善乱戒，那就这个，你东想西想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拉回来。这个就是自善乱的是戒啊，不是定啊。然后呢，东想西想，是中东没有关系，股票没有关系，粮食涨价跌价没有关系。那这个东西你把它拉回来，然后呢全部精神放在上面，安住在一个定点上面，那个心未定者的定，得了定了以后，你才有力量去观照，观照了以后了解了烦恼，然后呢破除烦恼，所以心未解脱令解脱，这个调心那个次第解定回来，就这样。然后呢这个调心是因呢，你能够这样的因解决了得果，所以翻过来194页，观的得果数决定者，第一行下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因是调那个调伏的心，调伏的心得到的果什么呢？上下面说不会戒果是越戒两种善趣，会戒之果是恶趣，心学之果是得上二戒两种善趣，会学之果是解脱，这个三个结果说总其属生为正常生决定生，我们整个要修行的这两件事情，正常生跟决定生，戒是正常生的第一步，定是正常生的第二步，然后呢戒也是决定生的基础，下面的就是这个了解了，就这样，正常生是因，决定生是果，生生正常究竟圆满的的时候就是佛的报身，如此。所以不管从因地上面来看，从果位上面来看，这个三样东西满足了，他这样安利的不是我们随便的，这我们应该了解，因为这样安利，所以你要求的目标可以圆满的给你，要想得到这个圆满的目标，那个因地当中你应该这个丝毫无差。那么为什么立那个次第呢？下面这个次第我这里就不细讲了，这个次第就不细讲了，戒定慧啊，因为在下面如果有机会再讲啊，否则的话呢不清楚的话，那个时候你可以啊讲广论上面，那广论上面是告诉我们简单的轮廓，像其他的是尘世啊、萨婆多论啊，乃至于一切都说明为什么一定要立这么多次第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数量，这个数量为什么要这样子次第，你不能颠倒吗？不可以，他有他的特别的理由了，在像造房子一样，三层楼，你可以先造了三层楼再造基础吗？ 那不是开玩笑。烧饭也是一样，你不能说我烧好了饭再加水，那这个米烧成炭能加水有用吗？当然不行。那么这个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呢那一段借书上面的那个就自然就很清楚了。最后这个看一看，自此云五分功德以戒为初，无上菩提以戒为本，安有弃戒必求圣道，自论所谓无持越非，无传越度，圣言圣面可不信乎？啊，自此再补充加强五分功德，就是我们说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，通常这个是说佛的五分功德啊，佛的法身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，这样，换句话说，这一步一步的这样来的，这个戒是基础，这个戒基础，无上菩提以戒为根本。既然这个是初步，这是根本，哪有说你第一步不跑就跑到最后一步了？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哪有说是根本不立，是上面能够建立起来了？所以都告诉我们呢，弃戒是必求圣道，不可以拿掉了戒不行。不过当然这个戒内涵下面要详细的细说，如果不细说的话，我们会误解的。这个戒上面告诉我们，戒有定供有道供，乃至种种的开合不同，就慢慢的说。我之所以说这个的话，也许有人问，哎，那个词，那个你讲戒，为什么禅宗的呢不讲？为什么净土的不讲？好像你仔细看看呢，除了这个律宗，其他的九宗都不讲那个味道，好像。这是我们对戒的这个正式的内涵不太了解啊，所以我顺便一提，以免大家有所误会。就像这个贝览呢说下去，他每个地方都交代的清清楚楚，由于个人目的不一样，所以开始的时候偏重少有差别是有。就像我们说一天才儿童，就把他直接到念到高班去了，他可以不经过这一年级两年级，可是一年级两年级东西他能不学吗？这个天才儿童不懂得加减乘除，就把他造成过爱因斯坦，有这个事情吗？然后你天才儿童这个文学天才，你那字都不认识，字都写不来，可以写出最好的文章来吗？当然不行啊。所以他可以不经过那个一步一步的像平常人，那么这个形式，可是内容是一点都不能错的。我们要了解这样啊，那么正规的是如何，特别的是如何，那后面会细讲。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你要想走这条路，那戒是根本。所以制度论上面特别告诉我们的，就像没翅膀就像飞，就没有船就像渡过那个江湖，都指这一点。圣贤圣言圣勉啊，这圣人告诉我们的话，圣言定量，圣人告诉我们的话没有一点出入。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以为如此，那是我们学我，那是一定不成。要以圣人之言作为很准的标准啊，深深的拿这个来啊自己测力。所以他最后两句话是测力我们的圣言圣勉啊，可不信吗？